圣经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在圣经的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222页，有没有圣经翻到最后一卷书哈？最后一卷书在新约的222页，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都忍耐里一同有分，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俩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求你，主啊，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今天啊，求你用你的圣灵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心中有开启。主啊，让我们更是在属灵的生命里边成长。主啊，把这个教会仰望你的手中。主啊，属于你的。主啊，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主啊，都能够在你的永恒里边与你一起活到永永远远，一起做王，一起掌权。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位，让我们生命更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在启示录与苦难中的教会。啊，刚才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哈，是讲到了啊，约翰是在苦难的时候，神赐给他这个启示录这本书。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历史哈。教会一诞生，你会发现似乎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教会一诞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神说要开始教会，到第二章圣灵降临开始了教会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特点，就是教会一诞生似乎就开始遭受逼迫与患难。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话哈，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圣灵降临，教会被建立，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逼迫就开始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了第二天。你会发现这些使徒们，这些基督徒们已经被关进监狱了。到了第四章，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又开始了第二轮的逼迫。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六节，大祭司和他们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你会发现到了第五章，这些人又再一次的被关进了监狱。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教会历史里边的第一个人斯提凡就殉道了。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开始就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边。你会发现哈，到了第八章，那个逼迫已经是全面性的逼迫了。第九章开始讲到了保罗，也就是原名这个扫罗，开始这个人开始领导整个对教会的大逼迫的运动。所以呢，但是呢，当这个扫罗，也就是保罗哈，要去大马色的时候，突然神向他显现了，这个扫罗就信主了，然后改名叫保罗。他一信主，一开始传福音，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本来逼迫教会的一个刽子手，一个头头，他一信主，他一开始传福音，患难就临到他了。 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说，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本来他是专门来杀基督徒的，现在他信了主，他一开始传福音，神一向他显现，他信了主，犹太人就要商议要杀他。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这个扫罗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这个扫罗就逃跑了。到了第十二章，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二位殉道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把彼得又关在了监狱里边。接着《使徒行传》的中心就转到了，从彼得的身上转到了这一位曾经迫害教会的扫罗，现在叫做保罗的身上。保罗你会发现他走到哪里，犹太人的逼迫就到哪里。这个是你在圣经里边看到的，教会一开始逼迫和患难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教会一开始就会充满了患难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教会一开始就充满了这么多的逼迫呢？为什么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的？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教会一开始就充满了患难？为什么教会一开始就充满了逼迫？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永远的好像伴随着教会？当使徒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当时是被流放到一个叫拔摩海岛的地方去，所以他说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当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总结了七个原因哈，为什么教会一开始就会充满了患难、充满了逼迫。当使徒约翰写的时候，他说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我想到了七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教会是这个世界里边唯一的一个团体，它是对抗撒旦的，它是对抗罪恶的，它是对抗这个世界的邪恶的权势的，它是对抗肉体的权邪情私欲的一个团体。因此教会也就是上帝的身体，因此这个团体是一个唯一对抗邪恶权势、对抗撒旦、对抗对罪恶、对抗这个世界的黑暗权势的。所以所有的，当他一诞生，所有黑暗的权势、撒旦、一切邪恶的权势、人性中的邪情私欲，都要用尽各样的方法、各样的力气来攻击他。第二个原因，因为教会是这个世界黑暗世界里边唯一的光，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他说他是世界的光。当他复活升天以后，教会是这个黑暗世界的唯一的光。弟兄姐妹好，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被请去教会哈，哎呀，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稀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边哈，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你知道这个是彼此竞争的，对不对？如果我帮你，那你这个就比我强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你知道，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结果呢，我来了美国以后，被请去教会以后，哎，发现了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发现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哎呀，这些基督徒啊，你知道那，你知道我本来在这个大陆的时候还小有点名气哈。这个我，所以我来美国的这个一下飞机哈，那个时候英文太差，连去到那个飞机要飞到什么地方我都看不清楚那张机票。结果呢，我就问我旁边一个在机场哈，西雅图转机，问我旁边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说完了以后呢，讲了半天我都没听懂，最后她讲了一句话我听懂了，她说 follow me， 那意思就是说呢，她也是坐同班飞机的啊， follow me。 然后呢，我后来想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她怕我走丢了，她就让她老公带我去厕所，又把我带回来。最后呢，上了飞机以后呢，他特别跟航空小姐说把我们位子调在一起， 下了飞机以后呢，他的女婿女儿来接他，然后呢，这个他们问我要去哪，我就把那个学校那封信给他了。他一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呦，这个地方哈，离咱们现在这个机场还有70英里。”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这学校，学校没人接。然后呢，他就说：“你要不要住我家？今天晚上，明天我把你送到学校去。”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是前一天联络哈，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我送到了这个 Greyhound 的这个 bus station。然后他打电话给学校，当我的这个汽车到了这个学校的时候，已经有人接我了。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你知道很好玩的，我在他们家的时候有台钢琴，哎呀，我就在那里表演起来了。当我弹完了以后，这个那时候还有点技巧哈。弹完了以后呢，这些人对我特好。哎呀，我当时就想，你看这弹钢琴真重要。你这一弹钢琴，你看人家就喜欢你。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后来发现这家人是基督徒，你知道吗？送我一本圣经，那是我人生里面到美国的第一本圣经，还是中英文的。他特别找这地方买了一本中英文的圣经，上面写了一行字。因为他们家的这个 family name 叫做 Webster， 有一个很有名的字典叫做 Webster。他说 with love from Webster's family， 然后底下写上他们夫妇的名字，然后五个孩子的名字。那已经是这个好多年前事了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教会，当你是基督徒的，当神的爱充满你，当你是属天的，你会发现你走到哪里，教会就在哪里。教会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光。所以我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怎么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样邪恶的一个地方哈，怎么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你知道我在中国都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团体，你知道吗？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我们老师之间是非常勾心斗角的，学生之间也是非常勾心斗角的。那个常常受迫害的，你知道，因为那个老师呢跟我老师不好，所以呢我跟这个老师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呢考试的时候常常给我打低分，所以我们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一个关系。但是你会发现，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当这群信主的人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发现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有一个共产主义团体，那好像是世界的光一样。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世界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教会应该是世界的光。当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不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来生活的时候，我们那么样的彼此相爱，那么样的彼此帮助。那时候我手坏了哈，这些人哈，有一个那个教会的一个人免费带着我哈去照那个当时那个断层扫描。你知道断层扫描当时照一次那是非常贵的。然后呢，他就跟那个医生联络，他说哈，这个人哈是一个钢琴家，你的那个机器呢刚刚运到，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人哈先试验试验那个机器怎么样？那个人的医生说，对对对，这个就是你的试验品，就把我送去了，免费照了一下我的手，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发现确实没有问题，你知道，只不过就是疼。所以你可以发现哈，教会是世界里边唯一的一个光，是真理的光，是救恩的光，是充满上帝爱的光，是圣洁的光，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光。也因此它是世界的光，所以一切黑暗的权势都想盖住它，都想吞噬它。第三个原因，因为教会是这个世界里边唯一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组织，属天的一个组成，它里边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属天的，它里边有上帝的生命，那是属天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饶恕？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帮助？因为它是上帝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边，它改变了我们人性里边那个自私、骄傲、黑暗、邪恶的那些本性。上帝的生命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那样的相爱，彼此的帮助，可以进到一个无私的生命里边去。所以教会是这个世界里边唯一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组成，它里边的一切都是属天的，它里边神的生命是属天的，它里边那个神的爱也是属天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今天能够爱一个人，你今天能够爱别人，那个不是你自己的爱，你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你知道人的爱是一个非常非常怪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了解人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爱你的时候，你不能够以同样的爱爱他的时候，他就可能把你杀掉了，对不对？但是上帝的爱确实不是这样的爱，上帝的爱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一种爱。
你知道有一次我妈妈就跟我讲哈，她那时候真正信主了，哎呦特别的特别的喜乐，每一天都有领受。有一天我又走到客厅了，我妈就在那看电视，看那个基督教的一个电视台哈，然后就说了，她说妈妈今天哈要跟你认罪，妈妈对你的爱，妈妈实在很爱你，但是对你的爱多少有点自私。这个所以哈我很爱你，所以我挺讨厌你老婆的。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就是你看人类里边最高尚的爱，母爱，那是最无私的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个母爱还是有一点，你还是属地的，你知道吗？我们所拥有的爱是属天的爱，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教会里边所有的一切，它的表现的模式，它的生命，它里边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一种新的属天的东西。神的光，我们里边的盼望，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里盼望，我们的盼望乃是上帝给我们在永恒里面盼望，它是属天的盼望。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也是属天的救赎，神的圣洁，上帝的话语，这本圣经，神的话语，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属天的。因此弟兄姐妹，正因为教会是一个完全属天的，所以属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容忍这个属天的所在，想要消灭它，想要拆毁它。第四个，因为教会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能够让人得到永生的，这一点撒旦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教会一诞生，撒旦就要用一切的力量来摧毁教会，因为教会是这个世界里边唯一的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得到永生，能够把我们从永恒的地狱的那个命运里边能够带进到上帝永恒祝福的一个地方。这个教会，上帝的福音在这里，是要把我们从撒旦的国度里边带进到上帝的国度里边，上帝要来祝福他，所以撒旦是何等的来恨恶教会。第五个原因，因为教会是唯一的一个充满神的爱的地方，高举耶稣的地方，是唯一的一个传扬上帝福音的地方，是唯一的一个吸引世人归向上帝的地方，所以撒旦一切黑暗的权势都恨恶他。第六个原因，因为教会是与神是神是上帝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一个延伸，因此教会的价值观，它的功用，都是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与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所对抗的。所以世界的标准就会恨恶他。最后，因为教会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的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教会被称为是基督的身体，他是基督的心腹，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是神的家。因此撒旦怎么样呢？仇恨耶稣基督，他也同样的会对神的教会是咬牙切齿的。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姐妹，当你明白这七点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教会一开始他就充满了患难与逼迫，因为撒旦是何等的恨恶他。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正明白的话，你发现你坐在这边你是何等的幸福，你是那个得到真理的，你是那个得到永生的，你是那个上帝的儿女，你是那个基督身体的延伸，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天的，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一开始它就会充满了患难。其实哈，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也是充满了患难的主。就好像在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所说的，我为大家读一下哈，他讲到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描述，他说他被藐视，
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圣经里面又说，他为什么被藐视，为什么受患难呢？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这位神，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要担当多人的罪，又要为罪犯代求。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要想象一下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是 UCLA 的院长，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或者你来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期盼人怎么样对待你呢？啊，你看我是一个老师，对不对？我去学生家里边，哎呀，我希望学生，我期盼家长和学生怎么样对待我。哎呀，你知道他们对我很好的，你一会儿给我倒杯茶，一会儿倒杯水，你知道？好，一会儿给我削个苹果，好，结果我在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吃苹果，你知道吗？整个课都没上。呵呵，是不是？然后哎呀，人家对你好的不行，然后还给你钱，对不对？你看呀，这都好，是不是？弟兄姐妹好不好？所以这个当老师是挺好的，你知道胡老师是不是？我们当老师挺好的，过年过节还送礼，你知道？你看看哈，你要想想，你只是一个老师，你想想你是 UCLA 的院长，你或者你是一个省长，你是一个市长，你是一个局长，你是一个总统，你去到人群里面，你期盼他们怎么对待你？当上帝要来到人间的时候，上帝会期盼人怎么样对待他呢？这一段写到，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人类是怎么样来对待上帝的？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是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来到人间，他所受的对待。但是这一位神，你要知道，他被这样对待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我们的能够得到永生，罪得赦免。他是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来承受鞭打，承受枪伤，承受流血，承受死亡，最后他要从死里复活。我相信哈，我个人相信，如果任何一个人，他如果真的明白这一位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是何等的爱他所造的人类，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怎么样被对待，他所付出的代价，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正明白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会信主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上帝这样的爱，对不对？你可以拒绝我，因为我对你不好， 是不是？或者你拒绝另外一个人，哎呀，这个人的钢琴弹得不行。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来到人间，他所受的一切的这样的苦难和患难，都是为了我们，都是为了你。当你明白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有任何的借口而不归向他呢？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一个，如果你真的认识上帝是这样的爱你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他的家是充满爱的，他的家应该是充满了上帝的光和上帝的饶恕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这一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的理由和任何的借口，我们可以拒绝上帝的爱的。所以有一个牧师讲哈，他说他是为了你的 benefit， everything is for your benefit， how can you turn down？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信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是全然圣洁、全然美丽、全然的公义、全然的慈爱。当他来到这个有罪的世界的时候，当他来到这个充满了黑暗、撒旦的权势、一个敌对他的权势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人类的时候，撒旦是多么的恨恶他，要把一切的鞭伤、一切的苦难加在他身上，上帝却愿意来承担这些东西，是为了每一个他要拯救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了解我们的主是受过苦的，所以哈，当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哈，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主的使徒里边，你会发现每一个使徒的人生哈，都是充满了患难的。保罗的一生是充满了患难的，他自己怎么形容他的一生哈？他说他是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这个曾经逼迫基督徒的这个人哈，把所有的人基督徒都下在监牢的这个扫罗，后来他信了主，他改名叫保罗，他开始传福音，然后他的一生充满苦难。他怎么形容他的一生呢？他说他自己多下劳苦，哎，他现在受苦了哈，开始，他说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你知道这个罗马人鞭打哈是很有学问的，你看就跟咱们打这个孩子是很有学问的。我有的时候不过不要传出去哈，我有时候打学生，你知道，这个要被抓住的话会被关进监牢的，你知道，这个打是很有学问的，这轻轻打和中中的打和重重的打这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他说受鞭打是过重的，那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那个要打他的那个人哈使了个眼色。所以那个打的那个人呢就知道这个要重打，然后呢他做一个手势，那意思呢就是中打，或者呢他做一个表情，这个人轻打。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打的人是非常有学问，你看他那个感觉是哈下去，但是那篇很轻，你看，你知道明白的意思吗？所有的东西都表演给别人看，你知道，哦，或者是很感觉好像没什么，那啪下去以后，哇，那简直是里面所有都全部完蛋了。所以打是很有学问的。所以保罗在这打，他说受鞭打是过重的，他说哎呦，这是最最重的打。他说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打哈不能超过40，超过40这个人就被打死了。但是呢，有的人在打的时候呢，他这个数呢会数错了，结果就打到了40多。所以呢，犹太人鞭打的时候是故意只打39下，免得他中间的数错了呢，已经打到41下了。所以呢，他就讲到他说，每次40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中，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些是使徒保罗的患难。而且哈，你会发现主耶稣所带的那些使徒几乎都是殉道的。当然以后我们会讲哈，为什么这些跟过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会殉道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人就讲到一件事情哈，他说如果这些人是自己编出来的一个故事，当你要殉道的时候，当你面对生死的时候，只要你否认耶稣基督你可以活下来的时候，这些人我相信都会说真话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不会去殉道的。初期的教会充满了殉道士，这些人为什么会殉道？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他要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当这些人看到他从死里复活，他们知道这是永生，这是真神，所以他们会殉道。所以初期的这些都是殉道的。而且哈，初期的初代的教会在前300年里边，罗马帝国对他们有10次极大的逼迫，很多很多人都殉道了。我最近读了一下教会历史哈，我来为大家念一段哈，这个教会的初期的殉道史里边的有一段哈，他说在公元68年到161年的这100年里边，罗马帝国尚没有对基督徒做全国性的逼迫，只在某些地方分别处死基督徒。这期间最有名的几位殉道者是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士美拿主教波吕贾，以及伟大的护教士尤斯丁。尤斯丁勇敢的著书，竭力有效的为基督徒辩护。伊格纳丢这个人是在皇帝的命令下被宣判投入罗马的野兽笼。他早已哈，这地方非常重要的，这个伊格纳丢哈，是在皇帝的命令下被捕，被宣判丢入罗马的这个斗兽场。然后接着讲，他说他早已渴慕这份将生命献给救主的荣耀。弟兄姐妹，你有这个渴慕吗？哎呀，我读到这里边的时候，你说这些伟大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是那样的认识主，你知道他们渴慕。你说我们渴慕什么，对不对？我们渴慕什么？我们渴慕一辆 Mercedes Benz 是吧？我们可以渴慕说这份将生命献给救主，然后后边还讲了一个荣耀。哇，我们的灵命跟他们实在差太远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差吗？啊，我们为主受一点点苦，哎呀，我们简直是抱怨的都不行了，对不对？你看看人家这些伟大的殉道士，他说他早已渴慕这份将生命献给救主的荣耀。因此他说哈，在斗兽场里边，在那关着，他说愿野兽，这些都是狮子，愿野兽急切的扑向我。弟兄姐妹，你会这么说吗？否则我将激动他们，来吧群兽们，来吧撕裂和践踏，碎骨和断肢，来吧恶魔凶残的折磨，唯让我得着基督啊！哇，这是多么伟大的基督的门徒。波吕贾号是经使徒亲自带领的最后一位信徒，他被捕后被带到士美拿的竞技场中，场内坐满了观众。由于在基督徒的敬拜场所中没有神像的设置，异教徒认为基督徒不信神的存在，控告他们是无神论者。罗马地方官提醒波吕贾，既然他年事已高，那时候波吕贾已经86岁了，既然他年事已高，不如借着与群众一同呐喊除掉无神论者，以表示自己的悔悟。就是说你如果说除掉无神论者，你悔悟，你不愿意做基督徒，你就可以被释放了，以表示自己的悔悟。波吕贾直视着眼前的群众，用手指着他们喊着说除掉无神论者。接着地方官对他说，你辱骂基督，我就释放你。 但波利甲对回答说，86年来我侍奉他，他未尝亏负过我，我怎能咒骂这一位曾经拯救我的耶稣基督？我是基督徒，他是我生命的王。于是地方官向群众宣布说，波利甲承认他是基督徒了，群众喊着说把他烧死。历史木材堆积了起来，波利甲请求不必将他捆在火刑柱上，他说就让我这样吧，因为那加给我力量的必能帮助我坚立在柱前，无需用钉子将我钉牢。于是柴堆被点燃起来，当火焰吞灭波利甲之际，他大声祷告说，主啊，全能的神，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你使我配在此时此地加入你见证人的行列，得以分尝基督所饮的杯。波利甲于公元156年殉道。弟兄姐妹，一个在火中马上就要被烧死的86岁的老人，他如果否认基督，他就可以被释放，但是他在火中的时候，他也没有被钉子钉牢，他也可以逃跑，但是他在火中的时候，当火焰快要吞灭他的时候，他大声祷告说，他说，主啊，全能的神，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你使我配在此时此地加入你见证人的行列，得以分尝基督所饮的杯。你知道，这些伟大的见证很奇妙的，每一次这些殉道士殉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更多的人成为基督徒。有一个罗马的皇帝专门喜欢逼迫这个基督徒，他有一次他在逼迫的时候，他的太太和女儿信主了。他说他太太女儿说，看到那个被殉道的，他的面貌是那样的平安，像天使一样，是那样的美丽，那么样的崇高，他说在人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表情。如果这些人相信的神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人或他们的生命会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为什么当初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我刚才讲到我们在音乐学院的那个复杂的那种关系我不知道在座你们工作的地方有这么复杂吗？复杂吗？你们啊？对，我们在这个。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么复杂的这个痛苦的然后呢，这后来呢，我就被分到这个装乐团去了。哎呦，这装乐团虽然没这么复杂，但是装乐团是非常堕落的，你知道？这个我们这帮人晚上夜里边这个就开始打麻将，你知道？这楼里边一层楼里边不知道好多桌，你听那个，你一上楼道不是练钢琴的声音，人家在那哗小提琴这样钢琴在练，他没有，一上楼全是麻将的声音，哗哗哗，哎呦，整个这个大海的声音是吧？如同重水的声音。这个后来我们领导说了，说这个你们这表现太差了，影响太不好了，你们得小声一点。后来大家就在桌子上铺个毛毯。声音就小多了，你知道吗？但是呢，时不出时发出一个呼啦的惊喜，你知道，呼啦在那儿，我们就这个环境。然后呢，没事周末就是黑灯舞会，你知道，这简直是一群群魔乱舞，是吧？胡老师也是黑灯舞会出来的，是吧？这个
我们没这么黑。
对，有些地方不全黑的留一小小灯，你知道还有一点光的。你看，我们就在那种地方。后来呢，我就发现，在乐团那个地方，我后来就开始这个交女朋友。有一天我就发现这些女孩子会跟我，是因为我当时在装乐团，还有那么几把刷子。如果有一天我这些所有东西都失去的话，我不相信他们会跟我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给我妈写了一封信，你知道吗？我说，妈，这世界里边可能只还有这个还可能只有你是真正爱我的。你知道咱中国大陆谈恋爱都是讲条件的，这一来，胡老师，我给你介绍朋友，这人条件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老爸是一个特有钱的长得怎么样？你看着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对不对？有条件的。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发现在这个地方他的这个爱，神的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 当你了解到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才能够真正的信主。这是我相信我们真正的一个人为什么会信主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因。你心里边会渴慕这个没有条件的一个爱，那是一个永恒的爱。所以当这些人好殉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在神面前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一种生命，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后一个殉道者好叫做尤斯丁，是一位哲学家，他以另外六位基督徒一同在罗马被鞭打后斩首，他以喜乐的见证面对死亡，他最后的话是：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为主基督耶稣受苦，因为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这将带给我们救恩与喜乐。所以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看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共产主义团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哈。我那时候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哈，我在这个混了这么多年哈，我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人都是自私的。另外我相信一件事情，我说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说哈，都是女朋友了，你知道吗？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有条件的，还是彼此的这个互相利用的。所以当我到美国看到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团体里边哈，他的那个爱不是一个彼此利用的，不是一个彼此讲条件的。那时候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我说这些人会变成这样，因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些人会变成这样，他们所相信的神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人是这样的人。当你看到这些伟大的殉道士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会问一句话，就是这些人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面对烈火，他们面对整个世界的攻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可以勇敢的、平安的、喜乐的来面对这一切？如果他们所信的上帝不是真神的，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普世的教会啊，也有许许多的人都是在基督的患难里边，有些在回教的国家，在印度教的国家，都是在患难里边。你如果看中国的教会，中国的教会也经历过许多年的患难。接着我要讲哈，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这些患难与逼迫对我们、对教会有没有益处呢？当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哈，面对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逼迫的时候，我刚才读到彼得就站起来被圣灵充满，他讲了一篇道。然后面对官府呢，让他们不可再传讲耶稣基督，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你可以看到逼迫来的时候，这个曾经三次否认上帝的这位彼得突然变得非常的勇敢，他被圣灵充满，他起来讲了一篇道，很多人信主。然后呢，他就对这个官府好像面对权势，他说我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斟量吧。面对这一次的逼迫，教会怎么样呢？教会大大的祷告，圣经上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所以你可以看到逼迫来的时候，教会更多的被上帝充满，紧紧的依靠上帝，教会成为一个被上帝的能力所彰显的地方，他们放胆讲论上帝的道。面对第二次的逼迫，圣经上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为配为这个名受辱，他们每天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讲耶稣是基督。弟兄姐妹，患难逼迫，上帝，我们前面讲到了七个原因，为什么教会会一开始就充满了患难和逼迫？因为撒旦是何等的仇恨他， 因为教会是属天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允许教会有逼迫有患难，是为了我们能够在生命里边更成熟，让我们与基督的患难忍耐国度一同有份。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哈，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弟兄姐妹，神允许我们受患难，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神，更多的被上帝充满，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不同。神，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神可不可以把患难拿掉呢？有没有可能？这个我听到最多基督徒祷告的就是把患难拿掉。每一次哈，稍有不慎，主啊主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给我处理了。还有人祷告说，主啊，上次请您做那事儿，不知道您办了没有？如果没办的话哈，那事儿先等等，我们又有新的事儿了。这个祷告挺好玩的，挺虔诚的。主，我们上次跟您说那事儿，不知道您办了没？好像跟领导商量了一样，是吧？如果没办的话，那事儿先等等，我们又有新的事儿了，这事儿更急迫。所以哈，弟兄姐妹，我听到最多的祷告都是弟兄姐妹求主把患难拿掉的。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哈，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确实应该求主赐给我们顺利，赐给我们通达，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祝福。我们都希望家庭美满，对不对？你不希望你回家你老婆生病，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希望神赐福我们，但是我们要了解，如果神允许患难临到我们，肯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你看，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彼得就被圣灵充满，他本来是一个否认主的，他就起来讲一篇道，他变成那么勇敢，教会大大的祷告，整个聚会的地方震动，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被圣灵充满，他们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他们每天被逼迫的时候，他们不仅不惧怕，他们每天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全耶稣是基督。而且他们被逼迫以后，他们还心里非常的欢喜快乐。他说，我们是被这个算为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很高兴。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我相信是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益处。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评价你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一个面条，放在火中它就会被烧毁的，放在水中它就会变得软软的，泡几天它就完全融化在水中了。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像面条一样，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一下就被烧毁了。然后当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好像水一样，当试探来的时候，当那个引诱试探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软软的，简直是最后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钢丝，把我们放在火中，我们还是一样的，只不过被烧红了，更火热；把我们放在水中，我们毫无改变，只不过更洁净了。这就是神让我们生命要有的一种样式。我相信哈，神要把我们打造成一种材料，在火中我们坚定不改变，在水中我们绝不会被融化，在风中，在各样的压力里边，在打击里边，我们都是坚定不改变的。但是同样的，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又是那样的柔软和顺从。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打造成这样一种材料。我相信保罗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哈，你读保罗的生平，患难不能打倒保罗的，逼迫不能打倒他，各种的苦难、痛苦、疾病不能打倒他。保罗在饥饿当中，他不能够饥饿，不能让他屈服的，甚至他被最后保罗是被砍头的，砍头也不能够吓倒保罗。 保罗被砍头之前，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路路跑尽了，所幸的到我手中，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要为我存留。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当他要殉道的时候，他讲的话是那样的得胜，那样的属天，那样的勇敢，这就是神要给我们最后打造成的一种样，一种样式。在一切的试探里边，我们能够不跌倒，在各样的引诱里边，我们能够坚定地向着主。但是保罗又同样的，他对着主是那样的赤胆忠心又完全的顺从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有的人哈，我相信有的人已经可能说不定达到这种地步了，如果我们有的人到了这种地步，神说哈，在天国里边这样的人是一个王者的生命。什么叫做王者？就是君王的生命，就是天国君王的生命。当你被神在患难里边，他把你打造成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神就会在永恒里边把一个王的一个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只有那些在地上得胜的，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边一同有份的人，才是配得冠冕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哈，当老约翰被上帝启示来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在公元后的90年左右，他说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拔摩的海岛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约翰已经90岁了，他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就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在那被流放。拔摩海岛是在哪里？拔摩海岛是在爱琴海中间的一个岛，这个岛上是出产石头的地方，许多建筑的石头，这个塑像和这个大理石的地板的石头都是从这个来自这个岛的。而这个岛上工作的所有的人都是囚犯，都是罗马帝国被定罪的囚犯，暴动反抗罗马帝国的可能会被送到这个岛上去做苦工。在这一群被流放到犯人里边，使徒约翰这位这么老迈的这位使徒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所以哈，当老约翰面对这样一个环境的这样的一种艰难的环境，在主日的早晨，圣灵启示他，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启示给他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所以《启示录》是在这个环境里边，老约翰被放逐到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在那里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他说他是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启示录》，上帝向他显现，赐给他《启示录》。我相信哈，《启示录》与苦难中的教会，神要告诉，也是在这个环境里边，神要告诉历世历代在苦难中的教会，在苦难中神的儿女7个事情。第一，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他来的那一天就是人类历史的结束。第二，耶稣基督一定会得胜的，他再来的时候会消灭一切黑暗的权势，一切的罪恶、不公义和撒旦的权势。第三，上帝知道教会会经历苦难的，但是教会的结局都却是永远的荣耀、永远的得胜和永远的祝福。第四，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受死、受苦、忍耐，建立了上帝永远的国度，而每一个神的儿女也会同样的经历这些患难。第五，教会的历史已经说明了，教会神的儿女永远是与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走同样的一条路，教会永远会在耶稣基督患难、忍耐和国度里边一同有份的。第六，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会受苦的。第七，只有患难才能与荣耀的冠冕有份，只有忍耐才能与得胜有份，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来建立上帝的国度，才能与上帝的宝座有份。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是明白，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是永远的祝福、永远的生命、永远与上帝同在。 我们一起啊、唱一首诗歌，今天。